真的讲到权位，那再清楚，最清楚最清楚就是历代之下。那我想讲的最清楚最清楚的，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等于把这些稍微的复习一下，等于打一个总结。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回到这个约西亚，就回到这个后最后的一段的故事。那么讲到约西亚的时候，一定要讲到马拿西，所以我们看看马拿西到底他坏到什么程度。我们来看，我觉得我们读历代之下就可以，虽然那个列王记上节也提到，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读一读应该就够了。我们看看历代之下怎么来形容这个，怎么来形容马拿西。第三十三章，就是历代之下三十三章第一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所以可见呢，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在什么？一定是在这个西西家，他是又多给了15年那个中间生的。大概他病好了又没有多久就生下了这个马拿西，所以呢等到他驾崩的时候一共做完29年嘛，那现在谁接下去呢？是马拿西家，马拿西呢12岁，所以就证明说那的的确确就是因为神多给了也这个西西家15年，结果呢马拿西就生下来了。但是我再说啊，我们不要用错误的逻辑来解释神的话。那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用人一生的一点来解释他的一生，但你要看圣灵是怎么解释他的一生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了，那么果然没有错，他是马拿西，是的的确确是在西西家这个多活15年的时候生下来的。那么第二点，马拿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做王55年。一个王如果他是不好的，那么特别是在你记不记得在头2个世纪半，就是那个有北国有南国的时候，所以南国跟北国一比较呢，你看南国还是好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南国也有很多不好的王，但南国的王啊，他在位的日子都很短，加起来很短，所以加起来总共不到半个世纪，所以250年里面200年，你看见那见证了火炬还是非常的明亮，明白吗？所以普通因为你读圣经，你没有算他那个年代，所以你误导了，你以为说好了，南国跟北国一样的糟，没有这件事情，比起来南国好太多了。但是问题现在在这，问题在这里，这是在南北没有分开，就是南北国都存在的时候，所以等到后来变成单一王国，就是自从西西家以后。那你就知道说两个翅膀就掉了一个翅膀了，所以现在已经北国已经不见了，有一部分就已经容纳，就已经融入这个整个这个这个耶路撒冷那个西区的第二区那个社会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是西西家那个时候的情形。好了，那么等到你读的西西家，当然就读到马拿西，但是马拿西呢，你看见吗？他一做王就做了55年。那么记不记得从以色列以从北国被掳以后又过了100年，巴比伦才被掳的，所以可见的从马拿西从西西家一直到什么地方，一直到最后以色列正犹大国南国正式王国刚好是100年，但是100年呢，马拿西就占了55年，半个世纪都是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稀奇，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过去神让南国的君王如果是昏君的话，那么圣灵很稀奇的只让他在位很短很短，所以加起来不感觉得到。那现在呢很稀奇，那为着让我们对于马拿西的罪有更深刻的印象，所以你看现在呢好像圣灵不像在过去所做的，他不管让马拿西不光是马拿西生下来，而且是在什么时候生下来？是在这个是在西西家这个多给活出15年。如果西西家老早走了，根本没有马拿西。所以你看见吗？刻意的一面 你看马拿西就在那个时候生下来，另一面呢他又活了55年。如果是神，如果我们做神的话，我们就觉得那干脆让他日子简短一点，没有，神有他的美意。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细心才可以。你看见现在到了落单的时候，到了单一国度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西奇马拿西在位居然55年。那么一个人如果是好王，像乌西亚52年，应该的，越长越好，这个国治民安，对于这个国家的确是好。那么结果呢，偏偏马拿西又活得很长。所以呢，现在你可以看得见这个犹大的罪啊，是到了满盈的地步。你看见吗？为什么400年埃及被掳，以色列人被掳到埃及去，那400年神就等在迦南地的人，他们的罪，亚摩利人的罪，一直到满的地步，然后神就开始审判的时候。如果没有马拿西的话，弟兄姊妹，神好像不肯灭绝大卫的家，怎么可能？明白吗？但怎么会想到大卫的家会出个马拿西呢？怎么会想到大卫的家会出个亚哈斯？先是亚哈在前，后来更放肆的是马拿西。所以很自然的到一个情形，这个苹果不光北国苹果烂到不能再烂，现在南国的苹果也烂到不能再烂，这个时候神就开始动他的手，最后呢就自然被落到巴比伦去，这个悲剧就开始了。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是西西家因着把秘密告诉了巴比伦，就种下了被掳到巴比伦的苦果。但这还不是静音，静音就是要看马拿西到底遭到什么地步，坏到什么地步。所以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圣经里面加上一句话，就是马拿西的罪。马拿西罪是南国的罪，那么耶罗波安的罪是北国的罪，这两个加在一起的。所以最后你看见北国南国也好，一起就像根一样就被抛到遥远的地方去。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马拿西到底有多糟，你就知道这个见证有多荒凉。你怎么会想到真的会有这种情形呢？明白吗？这个明明是以色列国，如果这个发生在北国没有问题，如果这些君王真的坐在大卫宝座，怎么会把今天的情形变成这个样子？许多人你惊讶，如果这一般弟兄们爱主，怎么会教会变成这个样子？明白吗？因为神明明是把教会放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向主的确有一些责任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到了一种情形，就像这个情形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的确叫人觉得完全，所以你看跟权柄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马拿西不止自己堕落，也率领全体堕落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一下他堕落到什么地步，他遭到什么地步，为什么圣灵要讲到马拿西的罪，还有当然亚门的罪是一样的。好，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二节，33第二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弟兄姊妹，第一，他没有效法大卫；第二，他没有效法以色列人的道，明白吗？没有效法大卫，就表示说现在你走的路完全是北方的路，那北方10国10个支派的路都是走自己的路，很清楚，而且实在说来是走扫罗的路，虽然扫罗已经走了。所以今天讲了一个国，讲了一个王的时候，要么讲到他效法什么呢？效法大卫，或者他效法什么？效法以色列的道，很清楚。那么以色列道是什么呢？很清楚，那是一种混杂的情，一面呢你看见又是拜金牛犊，表示耶和华的神还在，但另一方面呢又是偶像，所以根本叫大家根本分不清楚的。可是现在呢，马拿西不是，马拿西呢他一面不是效法大卫，连北国都不是，你看见吗？那现在严重在什么地方呢？他是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你这外邦人行了许多是可憎恶的，是千万不可以效法的，但是怎么会今天落到这个地步，这是你完完全全不能够想象。 完完全不能想象。然后你再看下面第三节，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旧，他父亲所拆毁的他又重新建立起来，又为巴利烛坛做木偶，而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明白吗？现在他不止如此，而且呢，你慢慢的，我们说过，这个巴比伦呢是星象学很发达的，星象学就是观察天上万象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我相信圣经里面是，圣经里面有一座天文台，那个天文台谁盖的？那个天文台是亚哈斯盖的，所以叫亚哈斯的楼，他楼顶上什么东西？楼顶上通通是偶像。那么这些偶像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所以可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你所有外邦人所有的东西通通就搬到什么，搬到这个，搬到哪里来了？就搬到耶路撒冷来了。那不要忘记过去你看见耶路这个谁呀、这个你会发现，像所罗门拜偶像的时候，他起码把偶像放在斜僻山或者是冒犯山，那个山呢可以说就是整个这个大概可以说就是什么橄榄山最南端。今天如果大家今天到耶路撒冷去，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斜僻山，那么所有偶像都在那里，那么没有人敢动，你知道一直到约西亚的时候才把那个偶像拿掉的。所以你要知道说，不错，这些列王是拜偶像不错，但列王呢起码是在山上，在种在什么山丘里面，或者怎么青翠树下，这都是可能，完全是模仿，到处都偶像，这是可能。但是现在你知道马拿西到了什么地步？所以马拿西的特点就是，第一他又不效法大卫，根本不要说彰显大卫，谈都不谈不到。第二，连以色列都连以色列人都不是，你起码你在北国还挂名挂着以色列人吗？明白吗？所以很多基督徒带很多挂名的基督徒，那么现在起码你说你不做基督徒也可以，你起码要做一个这个冒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连挂名基督徒也不做，现在是一不做二不休，你所做的跟世界上完全一模一样。那这还不要紧，你看在下面怎么说？第四节，在耶和华殿宇中烛台，稀奇不稀奇？这个不在太岁头上动土？你别的都可以，你怎么会把偶像就干脆就通通放在那，就在耶和华的殿中烛台？那么然后这个殿是怎么回事呢？耶和华曾经指着这个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马拉西完全忘记了神当初的心意，神为什么要立耶路撒冷，为什么把他名字要放在这里？所以干脆你看他把，所以你看见在殿里面有一个了，这个我姑且不告诉弟兄姊妹在什么，你们自己可以找得出来，叫亚哈斯楼。亚哈斯楼严格说来就是应该是亚哈斯塔，应该就等于相当于今天的天文台。你要在高的地方，你才能够观察星象。就是亚哈斯有名的是他的阶梯，他的日葵，还有有名的就是他的楼。所以你从亚哈斯开始，一直到马拿西，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现在偶像是完全搬到圣殿里面，大摇大摆进来了。然后下面说，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烛坛，并在新论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你让他儿女真的惊过火，当作燔祭献上。然后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然后下面说，又在神殿内立雕刻的偶像，明白吗？那么下面特别讲到这里的时候，圣灵特别怎么说呢？神曾对大卫他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现在到了马拿西呢，你看见说现在到处都是天上万象的偶像，还有外邦的东西全部搬到圣殿里面来。那现在我们要问，圣殿和世界有什么不同？外邦人跟以色列有什么不同？所以现在可以说世界是完全进到教会里面来了。 世界完全进到圣殿里面来了。这是谁做的事？不要忘记，是马拿西带头做的事。所以马拿西是在所有的王